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极化和对多元的轻视会导致毁灭。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指出，愿天主指引领导者的决策导向正义与持久的和平。教宗恭念玫瑰经，为建设和平，在社交媒体也要避免言语暴力。
Angelus Domini nunciavet Mariae
et concepite Spiritu Sancto.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Sanc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Ecce ancilla Domini.
Fiat mi secundum verbum tuum.
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之间以活泼的爱相连，形成爱的循环。教宗梁十四世5月31日主日，天主圣三节，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解释了天主圣三的意义。当天有20000人在圣伯多禄广场上参加了这项活动。伯多禄继承人在念经前的要理讲授中指出，教会是共荣的圣事，相遇的地方，因此它是天主圣三之爱的映射，并得到圣神之火的滋养。那是耶稣对尼科德摩说的圣神。教宗解释这段福音说，耶稣以真理照亮了尼科德摩的夜晚，这真理与天主圣三节在我们所有的圣堂内回响。关于天主圣三奥基的庆祝，给我们机会去重新思索已走过的旅途，而且是从其核心开始，即在耶稣基督内赐给我们的天主的生命。这生命是动态、无止境又富有生命力的共荣，现在让我们参与其中。那连接圣父和圣子的圣神，事实上已经倾注在我们心中。如此一来，教会在世界上成型，它是共荣的圣事，以及相遇、爱与生命的空间，天与地早已在其中相接。尼科德摩是公益会成员，犹太人的首领之一。教宗指出，尼科德摩在公益会里听到有人轻视耶稣时，他没有同流合污，而是邀请众人在给耶稣定罪前先予以聆听。这是因为他与耶稣的相遇使他的内心深处发生转变，令他向新的真理和真的新奇，即在基督内的生命敞开心扉。教宗敦促信众也走上尼科德摩的旅途，并以喜乐的心加以欢庆。教宗提醒道，谁若不接纳天主圣神，很快就会衰老，怨天尤人，感到孤单。天主的生命 美妙万分，并使人参与其中，将平安赐给我们往往急切不安的心，让我们在圣神的喜乐中与弟兄姐妹相遇。天主圣三，使我们关爱一切和所有人。我们发现每个受造物都是为了共荣、关系和相遇而造的。相反的，我们明白分裂、极化和对多元的轻视会在世界上导致毁灭、悲伤和贫瘠。教宗梁十四世5月31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再次预请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徒为和平祈祷。他说，在五月份整个教会齐声祈求和平，尤其是通过一连串不间断的诵念玫瑰经，将因战争而遭受磨难的民众托付于童真圣母玛利亚的转导，愿天主的智慧光照掌权者的良知，指引他们的决策导向真诚寻求公正且持久的和平。教宗于30日晚上在梵蒂冈花园路德岩洞前诵念玫瑰经，恳求童真圣母的转导，不断地祈求只有上主能赐予我们的和平之恩。教宗与在梵蒂冈花园的2000人共同祈祷，其他的10万人通过世界各地200个圣母朝圣地的直播参与其中。教宗在31日的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提到意大利于当天庆祝安慰日，今年是第25届，主题为我照顾。教宗说，我与病患和照顾他们的人同在，我感谢并鼓励所有传播关怀和照顾的文化的人。在问候信众时，教宗也特别念及在波兰佩卡雷朝圣地朝圣的信徒，在那里圣母被尊为社会正义之母。
Padre nostro che sei nei cieli, sia santificato il tuo nome, venga il tuo regno, sia fatta la tua volontà, come in cielo così in terra.
Dacci oggi il nostro pane quotidiano e rimetti a noi i nostri debiti, come anche noi rimettiamo i nostri debitori. E non abbandonarci alla tentazione, ma liberaci dal male.
Ave o Maria, piena di grazia, il Signore è con te. Tu sei benedetta fra le donne e benedetto il frutto del tuo seno, Gesù.
Santa Maria, Madre di Dio, prega per noi peccatori, adesso e nell'ora della nostra morte. Amen.
在静谧的梵蒂冈花园里，祈求和平的祈祷声在初夏的微风中回响着。在五月圣母月结束之际，教宗梁十四世于30日傍晚7点在这座花园里的路德圣母岩洞前带领信众诵念玫瑰经，还有很多信友聚集在世界各地的圣母朝圣地与教宗同心合意的祈祷。念经前，教宗先在圣母像前献花，然后邀请众信友恳求上主为各民族及各国赐下和平之恩，并借着恭念玫瑰经呼求童真圣母玛利亚的转导。在欢喜五端每一端的福音章节后，众人分别为不同意象祈祷，包括战争受害者、那些在战争中带去希望的话语及信仰的安慰的人、医护人员与投入人道救援工作的志愿者、被监禁者 和人性尊严被侮辱的人，以及战争的结束与各国之间的持久和平。诵念幼圣母经后，教宗表示与圣母玛利亚一起默观玫瑰经的奥秘，引领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认出天主父所发出的唯一圣言。对于所有怀着忏悔之心回到天父身边的人来说，这是和平的圣言。伊撒伊亚先知书记载，上主在他们的口唇上安放平安一词，平安归于远近的人。教宗提醒道，信赖天主的人明白这和平的宣讲，并成为其匠人，以自己的手来建设。梁十四世指出，和平既不是在实验室里验证的理论，也不是天真的幻想，更不是为了利益而经营的生意。只要真心诚意寻求和平，和平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日常奋斗。即使在局势紧张、冲突四起的时代，当人们愿意聆听那些缺乏和平者的呼声时，和平就成为可能的。和平始终可能实现，因为它是天主的赏赐。这和平，天主的和平，具有天主子耶稣基督的面容。他为我们献出了生命，使天地得以修和。正如圣保禄宗徒所说，基督是我们的和平。他拆毁仇恨的墙壁，以谦逊战胜傲慢，并将整个受造界从罪过中拯救出来。教宗表示，当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以他圣爱的真门徒的身份行事时，圣神就能实现那些看似为人不可能的事。相反的，我们若是远离天主，便也远离了人，远离了我们的近人，对其痛苦冷眼旁观。每当我们回到上主身边时，他的和平就成了我们的使命，依照各自的任务和责任予以落实。这么一来，我们的祈祷就成了使命和预言。教宗最后叮嘱每一个人都要尽其本分，从不起眼却重要的事情开始，避免各种言语或肢体暴力，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在社交媒体上亦然。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和平始于一颗去爱的心，通过说出修和话语的口唇加以见证，并反映在温和且睿智的看待世界的眼睛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侮辱、羞辱的杀伤力，然后是面对和处理侮辱，最后探讨转化侮辱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按心理学，侮辱旨在造成痛苦，并可能对受害者的身心灵造成持久的负面影响，目的是激起受害者负面情绪反应，或在社会上被贬低或诋毁。侮辱常是以轻视、恐吓、不尊重被侮辱的对象，并且忽视基本礼貌的行为进行，其目的是要降低、削减被侮辱者的社会地位，引发负面情绪反应，削弱个人的自信心，如此可控制、支配他们，并满足他们的心理与精神上的需要。若是法律层面的公然侮辱，可以是以触犯刑法。然而，侮辱的杀伤力是隐晦，且很难具体的评价，但破坏性是强大的，可导致受害者心理与人格伤害，产生焦虑、抑郁及负面自我评价。为了保持身心健康，面对侮辱和挑衅，任何不想被欺负的人都应该掌握面对攻击性的沉默技巧。晏子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以贤能及杰出的外交政治才干闻名，身材矮小但才智过人，口才犀利，为人正直，辅佐齐国三代君主50多年。一天，他受派遣出使楚国，楚王想羞辱身材矮小的晏子，设狗洞让其入城门。晏子反讽狗国进狗门，楚王讥讽齐国人爱偷盗，晏子妙答：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并以齐国使者贤能，楚国使者不孝，反喻齐强楚弱，维护国家尊严。这位历史人物面对要侮辱他的人保护自己，并反而让他们自受要羞辱他人的行为。那么我们若遇上了要侮辱我们的人和情况，该如何处理？
面对侮辱时，核心策略是安顿自己，界定底线，保持冷静并停顿几秒，避免适时的情绪化反应，透过直接表达不适，如这话太过分了，幽默自嘲，幽默反击，或者处理忽视，能有效地化解尴尬并维护尊严。重点是不怪罪自己，把侮辱看作对方的情绪问题而非自身的缺陷。那么如何面对侮辱和挑衅的策略呢？具体方法的建议是冷静停顿与沉默，当受到侮辱时延迟响应，沉默可以作为天平衡量侮辱是否值得回应，进行直接的沟通与界限。当被冒犯时，要让对方知道，表达你的情绪，清楚地告诉对方你所说的很伤人，请停止，以幽默的方式化解，切勿辩驳，但可用幽默自嘲来化解局面，因为自嘲是最高的境界。反击，询问对方想达成的结果，或者若是可以或有把握的事实证据，直接点出对方的意图，要理解的对待，不自我怀疑， 果断明确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认清别人的侮辱，反映出他们自身的低素质或缺乏安全感。当被问问题时，不要犹豫，要进行冷处理与疏离。对于无理取闹的人，最好的方式是忽视，并与对方保持距离，不陷入对方的逻辑陷阱。要在心态上保持优势，因为轻视或挑衅你的人，并不代表他们就过得比你优越或幸福，他们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无法变好，就利用侮辱的方法维护自己的价值。要进行必要时的求助，若在职场或学校受到持续性的言语霸凌，应寻求帮助，阻止对方继续侮辱的行为。如果没有如同晏婴的聪明才智反应，让侮辱人者受到反击，至少以上的建议能帮助我们自己的内心平安，免受到被侮辱的伤害。那么这在日常生活中很难避讳发生的情况，但是如果发生了，可否把那些使人不愉快的被侮辱的情况转化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呢？很多时候，有些老师或其他的权威人士会用羞辱和侮辱他们的学生、下属的这种策略来激励他们完成手头上的任务，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建基于儒家孟子性善论的基石。孟子提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认为羞耻之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它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驱使人明辨是非，知错必改，保持人格尊严，有知耻近乎勇的自省能力。这是一种健康的行为吗？但同时要衡量情况而施行。虽然侮辱本质上是负面的，且通常会产生负面影响，但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如果能重新解读或将其作为成长的催化剂，可能带来正面的结果。因为侮辱能够增强韧性与自信心，要反复经历挑战性的互动，有助于个体发展阴影机制和情绪韧性，从而增强未来与难相处的人打交道的自信心。受到侮辱可以激发动力与毅力，面对贬义的言论，个体可能会强烈渴望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可以点燃内心的火焰，从而增强实现目标和回击批评者的决心和毅力。面对侮辱，能促进自我反思与成长。侮辱可以成为内省的催化剂，促使个体仔细检视自身潜在的弱点或盲点，透过区分核心讯息和负面情绪，人们可以找到需要改进和个人发展的领域。面对侮辱，如果是玩笑或打趣的意图是幽默而非恶意，那么它实际上可以增强团结，并传递高度信任和轻松的氛围。面对侮辱可培养同理心，体验过侮辱带来的痛苦，可以增强对其他可能遭受类似情绪困扰的人的同理心和善意。面对侮辱可以明确界限，直接的侮辱可能会引发冲突，从而明确个人或职业界限。直面问题有助于建立更健康、更相互尊重的关系。总而言之，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正面影响主要取决于接受者有重新解读经验和互动情境的能力。因为侮辱通常会产生负面的心理影响，并与 情绪困扰和人际关系破裂有关。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侮辱、羞辱的杀伤力，然后是面对和处理的建议，最后探讨了转化侮辱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他们就离开群众，请耶稣上船，载他走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来，小船积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他们叫醒了他，对他说：老师，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耶稣醒来，斥责了风，又向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风就停了，大浪也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呢？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他们非常惧怕，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他。马尔谷福音第四章35-41节。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